使我们两下合而为一，回到天父的面前，成为你宝贝的儿女。我们要献上感恩，更感恩的是你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教会了，因此我们就能够放胆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让我们能够有使命感，活在世上，能够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也需要依靠圣灵，因为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才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圣灵，我们欢迎你，我们信靠你，我们大事小事都要来寻求你，并且要寻求你的心意，然后我们靠着你的能力完成神给我们一切的托付。今天早上求你再次打开我们的心眼，坚固我们的心灵，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的泉源，让我们读你的话语变成在吃早餐一样，让我们心里面都强壮起来，所有的污秽，所有的捆绑，因着耶稣的宝血，靠着耶稣的生命完全断除，使我们心是成为祷告室，我们的心成为神同在的居所，成为敬拜的居所，是神荣耀的居所。赞美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早上呢来到24章了哈，你看到列王记很快就要读完了哈，所以整卷书在教我们什么事呢？你看列王哈，这个王啊，王当中有个十字架在当中，很简单呢、啊，只要有主做我们的王啊，一切都平安顺利。但是列王当中，你看到很多的王哦，特别是北国都没有好王，那南国呢剩下没有几位。但是你看到这么多的王当中，好的总是不多了，坏的比较多。哦，还有说极坏的也蛮多的，好像人性是如此的。所以在讲到核心，就是我们自己内心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信主之后，有没有让神来当我们的王？有没有让神来做我们的居所？然后我们生命当中呢，让他能够居所位，然后掌王权。那我们生命当中有神的话，这样子呢，我们就看见就成为很好的王来治理神给我们的产业。好，我们看到24章有三位王出现，但是呢都是坏的王哦，甚至极坏王在当中啊。那我看了就非常的难过啊。第一位呢就是约雅敬，昨天有讲到他。那约雅敬翻译出来就耶和华兴起的，其实三位呢都跟神的名字有关系耶。哦，约雅敬翻译出来就是神兴起的，但是呢他却成为巴比伦王的傀儡。好，后来他就背叛，他不听，他转到依靠了埃及，结果呢就战死在沙场上。那这也是告诉我们说，人常常会什么西归挖大饼呢，哪时候有好势力，哪时候有好的利益，就转到那个地方去的。信仰是随来这个随波逐流的，我们的心会不会这样子？答案是很容易的。好，只要有一些威胁，或者有一些压力，或者有一些好处，我们可能就不跟随耶稣了，我们就转向了就开始厌弃我们的信仰。这个就是非常提醒我们的。好，那今天看到这三位王呢，都三个坏的王呢，都告诉我们说，真的是人心是靠不住的。如果你跟随这样的王啊，就越来越凄惨了，到最后国家呢就灭亡了。那最后一王叫西底家哈，那其实他的名字叫耶和华是公义的，但是人不如其名啊，这个很糟糕的。那中间呢，第二个王是约雅金啊，约雅金啊，他的名字翻译出来也是非常好，叫耶和华建立的意思，耶和华建立的意思叫约雅金。所以这三个王呢，你看到就三种审判，三种恶人，三种的恶国，就很清楚告诉我们。那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在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来，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是第一段啊，这是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也是一个故事，我们来读来。北情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三年，然后背叛他。
从埃及小河出。
好，这边第一节来，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我们知道巴比伦王，巴比就是巴别那个出现的啊，这个字根完全一样，就是混乱的意思。所以巴比伦就像这样的世界一样，你若爱世界的话，一定会带来混乱。世界是没有秩序的，世界是随波逐流的。那你今天如果啊，在世界上好像是起起伏伏的信仰，因为这是像你在抓风一样，抓不住。今天这个潮流，明天那个潮流，变来变去的，所以你不晓得到底什么是你的根基，什么是你的准绳。但是我们感谢主，是上帝已经给我们一本圣经，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是我们的准绳。你看到这些列王当中，被神看中的，他们都看中神的话，发现神的律法诫命，然后呢悔改，然后呢撕裂衣裳，在神面前说，原来我们国家这么冒犯了神，让神生气，就没有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那神眼中看正的是什么？就是他的话吗？他的话就是很清楚告诉我们什么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所以每天一定要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如果你要走这个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一定要热爱读神的话。你看一个国家这么黑暗，主要是离开的灯吗？离开的光啊，你看到就进到黑暗当中。简单来讲，我们离圣经多远，你就进到黑暗多深。你进到这个多深，是因为离开圣经多么远。所以要把圣经找回来，要好好的抓住神的话，实行神的话，你就走在正道当中，不偏离左右。你是个领袖，更是要走这样道路。如果你没有 走正确的道路，走向黑暗，整个国家就跟到进到黑暗里面。所以很重要的，无论你当什么样的领袖，记得需要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好，你看到吗？这个尼布甲尼撒这个王，他的翻译出来就是愿尼布保护王权，愿尼布。原来尼布甲尼撒王在巴比伦的地方，他们拜一个神叫做尼布，叫这个神呢，就会保护上尼布甲尼撒。这个意思就是尼布这位神呢，会保护王权呢。他翻译出来就这个名字，所以呢，就是拜很多了，而且主神就是尼布的意思。所以巴比伦呢，就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世界，带来混乱，很混乱。你越抓住个越混乱。这个是我们提到他的名字的意思。好，在约雅敬年间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呢就来到犹大。那约雅敬呢就服侍他几年呢？三年，成为他的傀儡，成为他的奴隶，降服于他。你看到吗？整个国家就变成黑暗的国度，他整个版图呢就被吞吃掉了，成为巴比伦的一个帝国其中一个国家。是当然这个王呢就变成傀儡了，因为他就依靠他，然后到最后呢三年之后就背叛他，因为他要征税，什么样都高税高压的政策，然后逼迫这些百姓，所以失去了自由。好，这是他的背景。第二节说，耶和华使加勒底军、亚兰军、摩押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好，为什么四国联军就来到呢？因为第一节说背叛这两个字。OK， 因为他背叛了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就派兵来围攻这个耶路撒冷。好，这个围攻是因为他背叛的，所以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你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看吗？亚兰军、摩押军、亚门人军都联合在一起。为什么联合呢？因为他们也沦陷了。他们已经成为帝国其中一个什么国家？你看到这个是帝国的兴起，所以国家一个一个都失去了自由，并且呢都听从于尼布甲尼撒王。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就布局嘛，在耶路撒冷旁边的这些国家一起围攻来攻打，所以看起来是死路一条，因为都在约旦河东嘛。这边一攻下来，无论北或是南呢，一围攻大概就掐住脖子了。所以约雅敬呢，在那个时候当王的时候，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危险。那他怎么办呢？为什么背叛呢？他怎么敢背叛呢？继续读下去，来，他说，来，他这样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耶和华借他众先知所说的。正如把它画起来，原来这个事件早就在好几年前，神就差一个、两个、三个，好多先知不断的对犹大王释出了警告，告诉他们说结局会如此凄惨，不信你不信的话就越来越凄惨。 神就让他们有悔改的时间，他们就是不听。所以你看到这边说，正如耶和华借着他众先知所说的话，这些先知我们读了大概都知道，像以赛亚也讲，但以利那时候也讲，以西结也讲，耶利米也是，约尔也是，或者那女先知耶户大都是，这些先知都是从神来的，他们都有一样领受，领受耶路撒冷啊，最后会被攻陷，会很糟糕的，整个国破人亡，神的殿都会毁灭掉的。但是很多王就是不听，很奇怪，就是不听啊。那为什么不听呢？当然很多的原因，那造成了整个国家沦陷的。好，那接下来看到第三节哦，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画起来，这祸什么祸呢？这个围攻来了，四国联军来到耶路撒冷，要太平，要铲，要怎么铲除整个耶路撒冷？为什么这么做呢？其实这是神的命令，神的命令，神的命令已经清楚，他发命令要警告你们，接下来国破人亡的，这是正如耶和华所命的，要将自己从要将他们从自己的面前赶出，把赶出画起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想到上帝这个苦口婆心的，然后呢用心良苦的把他们从埃及把他带出来，好，把他放在神给他们应许之地，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你看到从士师一直到现在，应该是非常美好的日子，但是他们却不听上帝的话，离开神的话语很深而且很远。接下来你看到吗？最后被神赶出去。那北国已经沦亡了啦，现在整个南国这两个支派已经都没有了，剩下一个小小的苗火在当中，就要被熄灭了。但是这第三个王，倒数第三个王还是不警醒啊。好，神就做了工作，要将他们从自己的面前赶出。赶出这两个字是心里面非常难过的事，好像自己孩子一样，从自己家里为什么赶出？为什么赶出呢？不是神不爱他们。你看到第一对这个妇女这个夫妻亚当夏娃也曾经被赶出伊甸乐园，不是吗？为什么神要赶出呢？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审判的神，神呢也是一个圣洁的神。我们要住跟神同住，必须要守住圣洁跟公义，我们才可能跟神同住在一起。神给你这么好的地方，牛奶与蜜之地，分别为圣之地，但是你们一直跟这些外邦人混合在一起，然后呢变成了这些都是同流合污啦，那整个国家已经都变掉了，所以神非常难过，这也是提醒我们的事。好，所以神要赶出。第二个原因，你看到第三节下面这一句话，是因谁啊？马拿西所犯的什么一切的罪。我们读了马拿西知道说他是第十四任的王，是非常邪恶的王，是极丑陋的王，他把整个耶路撒冷变成偶像啊，到处都是神坛啊，拜巴利又恢复了，然后拜了亚瑟拉又恢复了，那拜摩洛，然后使儿女惊活的情况又恢复了，把孩子亲自的亲手把他烧死啊，这种情况又恢复了，所以流了很多无辜人的什么血哦，所以叫杀人的最严重，在神的圣城当中，甚至在圣殿当中，很多偶像就直接在圣殿里面雕刻偶像，就在他的圣殿的墙壁当中，那神的主要的圣坛那个献祭的祭坛全部挪到北方去，然后把外邦的神坛奉在上帝的祭坛当中，这个是非常严重，在羞辱上帝，不是吗？就是这么做啊，你看到吗？整个神的家变成贼窝，变成宫庙，变成神坛呢，这个就是他们为什么会被赶出的原因呢？再来，他献祭还学那个拜摩洛的人呢，摩洛人就是有摩洛的偶像嘛，然后中间挖空之后，把它烧啊，烧得很烫，然后他的手摆到这样子的地方，然后就把婴孩放在这个很火热的这个摩洛的铜像里面，活活的把它烧死，这个叫流无辜人血。请问要不要灭啊？请问要不要赶啊？要啊，这看不下去啊，怎么可以这样子？人已经变到像野兽一样啊，野兽都不会食子了，他就要这样做。你看他整个被恶者辖制住，这个叫做流无辜人血。难怪说整个圣城呢充满这个流无辜人血，耶和华绝不肯什么赦免。如果不赦免绝不肯赦免，那如果赦免的话，那神就失去了公义，不是吗？那些无辜人的怎么办呢？ 他们在地下他们的血不断地讲说，谁可以为我伸冤呢？谁可以为我伸冤呢？所以神一定会出手的。但是神的出手会先给恩典。我警告你哦，像爸爸妈妈要打小孩，一二三，有没有哦，就出来了，出手了，有先警告，先给你恩典，让你有悔改的机会。你不听就会重重的什么一击啊，神的审判就来到了。所以呢，了解原来上帝其实是很多的怜悯在当中。人犯错要有自省的能力啊，很多的地方我们常常就觉得怪罪天，怪罪地，怪罪神，怪罪别人，就不会有自省，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们的信仰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啊？老是指头都指着别人啊，怪教会，怪组长，怪区长，怪谁谁谁，全部怪光的，就是很少什么自省啊，我们很少自省啊。这自省能力盼望在我们的基督徒里面有个圣灵的工作在当中，圣灵来人们才会自省，不是吗？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嘛，又是圣灵的光照嘛。那怎么圣灵光照？你要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像镜子，不是吗？你看我看到师母每天都要按摄都睡睡睡的出门啊，为什么呢？因为要看自己是哇是最好的，然后呢也可以来取悦自己，取悦先生，取悦很多弟兄姐妹啊，也取悦神。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每天有没有 make up？ 有没有化妆啊？啊，裸露啊，看面有啊呢啊呢啊，有没有污点啊？碎碎呀？神的话就像镜子，那个叫自省啊。好，外面的你可以透过真实的物质的镜，里面的人呢，透过圣经。里面的人就是靠着啊这个圣经，他光照我们属灵的人。所以不要离开圣经，要热切读经，你的生命就能够对准，看得清清楚楚，不会老是指别人了，会看到自己原来我是最脏的啊，我连全脸我脸是黑的，老是觉得别人黑，其实你是最黑的。所以要读经，你看到就是又回到最根本的地方。愿神帮助我们都喜欢读经啊，喜欢转向神。好，但是你看到吗？马拿西所犯的罪带来整个耶路撒冷啊很大的一个败坏。再来，你看到这样的罪呢，会有遗传性，看到吗？遗传性哦，会传到你看十四任的王传到第十八任的王的当中了，越来越糟糕啊。所以神呢，其实给他恩典，盼望下一个任王呢成为好的王，带整个全国复兴。啊，约西亚是带着全国的复兴的嘛，非常棒。但是他的儿子又不好了，所以你看到那个罪根跟罪性是要透过跟神连结，不是透过只是亲子教育就好了啦。那亲子教育这么容易的话，那就很简单嘛。所以教育不能改变啊一个人呢，教育只能让人知道对跟错嘛。但是要改变的话，只有神的大能才能真实的改变。所以需要福音，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明白这样的事情，不然你看到教育的问题是出在没有教材吗？没有很好的教师吗？也都不是吗？很多高知识分子他行为我们觉得很摇头哦，不是读了书就会改变呢，原来是生命的改变，是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来第五节，约雅敬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好，约雅敬与他列祖同岁。这个人呢，他跟这个有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哈、开这个有战事，因为他背叛嘛，然后四国联军来打他，他就死在沙场上啊。他非常年轻就死了，大概十八岁就死了。十八岁就死了，所以他算是短命的一个人呐、短命的王，非常短、所以看见这个人就死了。接下来他的儿子叫约雅金接续他王做王。约雅金翻译出来就耶和华建立的意思，耶和华建立，这个是十九任王了，第十九任王接续他做王。好，接下来你看到吗？埃及王不再从国中出来，因为巴比伦王将埃及王所管之地，好，从埃及小河直到伯拉河，就是幼发拉底河都夺去。那这个战役为什么背叛呢？很简单，因为约雅敬依靠谁啊？埃及。好，所以他就说觉得埃及会背叛、埃及会绑住他，所以他背叛了、这个巴比伦，他觉得这个就是他依靠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这一段有没有什么让我们可以思考，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地方？我觉得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圣经常常教导我们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要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 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常常我们的性格会偏向比较有势力的，比较才能的，但是我们忘记其实最大的势力才能就是神的灵，我们要依靠他，要常常跟神的灵来有一个很好的连结，依靠他，大事小事都要寻求他，想他，我们就能够越来越能够连结。像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跟神的灵是连结的非常的好的，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哇，他就开始依靠圣灵做了很多很多的奇妙的事情，让我们非常敬佩。所以耶稣就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做什么都要被圣灵所充满，依靠圣灵寻求他的心意，千万不要依靠势力才能，结果你看到结果就很凄惨。你看依靠巴比伦不可靠，三年就背叛，那以为要依靠南方的埃及，结果埃及呢也被打败，自己呢就葬身在战场上，这是我们学习的。好，第二个学习这一段里面我再讲一次，我们基督徒要有自省的能力，要反省自己的能力，要养成这种习惯。可不可能晚上睡觉之前花五分钟十分钟想想今天的过程，今天的路程，有这个就是自省的能力，有什么样不该说的话，有什么样不该想的，不该做的，不该拿的，不该看的，这个是自省的什么能力。第二个呢，你跟神的关系今天如何呢，这是自省的能力，每一天要对焦于这样的一个方式，慢慢的我们发现到我们就越来越连接于神，因为你随时随地都会警醒，常常祷告，主啊，求你拿走更多的我，求主给我更多的你，只要你开始安静下来，这句话就马上出来，常常祷告用这个。第二个很重要的，你要怎么跟神连结呢，常常祷告这句话，这句话呢是也是非常有力非常威力，要跟神连结，就是奉主耶稣的名，靠主耶稣的宝血，你心中要养成习惯，常常跟神连线，奉主耶稣的名，因为奉主耶稣的名呼求主名就会得救，不是吗，所以你要常常呼求主名啊，奉主耶稣的名就是跟他连线，靠主耶稣的宝血就是圣洁，让你心思意念能够圣洁，洁净你所有的污秽的思想，败坏的思想，丑陋的思想，或者那些忧虑的思想，那些不讨神喜的思想，或者怀疑的思想，奉主耶稣的名，靠主耶稣的宝血就开始删除掉了，你就随时保守你的心是充满信心、自由、健康，很重要，这个叫做自省啊，弟兄姐妹，常常反复做这个事情，你的心就能够很健康。所以好不好，特别是我们在服侍神的人，当你要服侍之前，你一定要检测你的心是不是最佳的状况，你的心是不是自由，只要忧虑，只要烦恼，只要害怕，你的心就失去了自由了。失去自由的人很难被圣灵引导，失去自由的人很难被神所用，因为你已经失去了自由，所以你的心要保守胜过保守一切，所以要奉耶稣里面靠主耶稣的宝血常常去遮盖跟洁净你的心，如果你失去了自由，你的心就被掳去了，那你怎么服侍呢，所以心很重要，要常常自省，奉主耶稣里面靠主耶稣的宝血，那些负面的，那些忧虑，那些害怕，那些担忧，奉耶稣里面靠主耶稣的宝血完全离开我，常常跟主连线，常常靠主耶稣的宝血抵挡他，魔鬼就必逃跑，这个就是我们该操练的自省的方式，不要只是礼拜天来的时候那个哇才是自省，随时随在养成自省的能力，你一定是得胜者，不是一个失败者，这个是神要我们学习的自省，就是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好，这个就是讲到自省，所以你看到这一段呢，快到自省的功夫非常重要。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八节到十七节，到了十九任王呢，你看到很糟糕了，我们看到十九任王也是国家第二次被掳的，第一次被掳的地方就是约雅敬，那时候但以理也掳了，被掳了，以西结就是那个时候，但以理三个朋友都是一样，在二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那是第一次被掳。好，你看到第二个王呢，十九任的王是第二次被掳，整个犹太人哦，我们看到第八节到十七节，我们看八到十七，预备，请约雅敬。
围困城。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城府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巴比伦王第八年，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能所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一万人，连铁木匠铁匠都掳去了，除了国中及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并将约雅敬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这将一切勇士7000人的木匠铁匠1000人都是能上阵的勇士全掳到巴比伦去了。巴比伦王命约雅敬的叔叔马代亚代替他做王，给马代亚改名叫西底家。
好，这边来十九任王叫约雅金，约雅金翻译出来是耶和华建立的。好，当约雅金死了，战死在沙场上，18岁就死了。他的儿子接续他为王，叫约雅金。好，约雅金登基的时候是18岁，也是正年轻的时候。他爸爸十八岁就战死了，他18岁就登基，在耶路撒冷坐多久啊？3个月，所以这个也是更短命了，只是3个月啊就被抓走了。他母亲叫尼父是他，翻译出来就神已经赐予或是神已经赏赐的意思。好，是耶路撒冷人啊，以利拿单的女儿约雅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把他圈起来啊。我在讲过，人看自己都是好的，看为自己都是正的，那怎么看自己呢？从神的眼光看。那神的眼光我们知道，就是从他的话语当中就知道神的眼光。你看到吗？这个坏的王一样，他离开神的话很远，所以所做的呢就是自己的情欲的事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标准嘛，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你看他就走向灭亡的道路，国家就很凄惨。好，约雅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父怎么做就影响到孩子的身上。好，这个亲子教育你看他们很糟糕的。好，那时候就发生什么事，把第十节那时把它圈起来。当一个人在行恶的时候，其实仇敌正在工作了，只要我们行恶，仇敌就有机会。所以我们常常讲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是讲这个吗？就是不要给魔鬼留机会，你做什么做那个没有什么，我告诉你很大的影响，会影响哦。好，就在你使坏的时候，第十节，那个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那个城。我再复习一下，巴比伦就是混乱的意思，你投靠他当然是越来越混乱，就这么简单哦。混乱啊，当然我们就会失去了方向感，也不在世上干什么哦。好，尼布甲尼撒王呢就派军兵到耶路撒冷来。我刚刚讲过有4国联军，有没有已经一次的围困过然后战败，对不对？ OK， 战败之后呢，你看到吗？整个国家呢又被掳去，有些第一批就被掳到了巴比伦去，就在但尼里那个时候还有以西结都掳去了。好，接下来第二波你看到吗？又不听话的时候，行恶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就派兵来到当中，又第二次围困耶路撒冷。所以两次围困也两次被掳，所以他总共几次被掳呢？3次。第三次的时候就国家完全没有了，哇，整个圣殿被拆了，整个耶路撒冷墙也被倒塌了。这个就是看见人的心真的是要悔改很不容易，除非圣灵的工作。好，接下来看到这地方来，当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到十一节有个字出现，来，亲自。好，所以你看到吗？人犯罪犯这个错误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步就是军兵代表属灵的征战就开始来了，魔鬼撒旦就是开始来做什么围困的工作。第二个呢，撒旦亲自就出现了，那个叫亲自出现吗？尼布甲尼撒王就带头来到当中。好，第三步看到第十二节，犹大王约雅金和他的母亲他的太后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候巴比伦王第八年的地方。好，把投降画起来， 好，你看到吗？他们来围困的时候，整个城里面、哇，做什么动作呢？举白旗啊，从君王开始，太后开始，还有所有太监啊，大小官啊，所有人都举白旗投降啊。所以整个国家呢，你看到吗？哇，非常的凄惨啊。投降就是我顺服于仇敌啊。这讲到什么一件事情呢？弟兄姐妹，我们顺服谁就是谁的奴隶，不是吗？圣经告诉我们，顺服罪就是罪的奴隶了。顺服谁就是谁的奴隶，就失去了自由。仇敌就是这个工作，他主要的工作，他主要的目的，让你被掳，然后失去了自由。这个就是魔鬼撒旦主要的工作。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千万不要被掳去，我们已经被神拯救了，我们不要被诱惑。诱惑主要开始就是贪巴比伦了，我们热爱巴比伦，因为巴比伦太美丽了，这世界真的太美丽了，我们很想抓世界，赚取全世界，就是我们的心啊。可是你看到到最后呢，哇，被诱惑，然后最后就被捆绑，失去了自由。好，你看到吗？一步一步来，围困，再来呢，亲自带领，然后呢，再来呢，投降。最后你看到，来第十三节，来巴比伦王将耶和华的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什么拿去，以色列王还有所罗门所造的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好，把拿去啊，拿去跟毁坏画起来，这不是撒旦的工作还是谁的工作？就是嘛，要来什么偷窃、杀害、毁坏嘛，不是吗？他一路上就做这个工作，你以为你啊交鬼哇，你就得到好处？我告诉你，很凄惨。因为通灵，你就得到什么好处啊？会非常的凄惨。因为你知道邪灵的工作吗？你知道他的属性吗？偷窃、杀害、毁坏啊！所以不要那么无知到去交小鬼啊，去拜偶像啊，去通灵啊，你以为啊鬼会听你的？你会被鬼所捆绑啊！所以基督徒请记得，我们不要有这些异教的东西在当中。好，接下来看到还有没有更凄惨？有，第十四节，又将耶路撒冷的什么众民、众首领、所有大能的勇士，总共多少人啊？一万人哦，连一切的木匠、铁匠，这些哈、工程的啊、非常专业的都掳去了。好，那剩下谁？国中及贫穷人就留下来，留在那个国干什么呢？留下来开垦嘛，留下来种地嘛，留下来维持嘛。其实已经荒凉无比了，你在穷人没有什么用嘛，留下来，剩下没有几个。其他的有价值的，包括店里面的金银呢，全部拿走，皇宫里面的所有的都掳去了。接下来有用的人才全部被掳，所以第二次被掳的时候，这国家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因为百姓都掳走，剩下极穷的在那边耕地了，是这种情况。好，所以你们有没有认出来一件事？什么事情呢？你看到这些恶者的工作，他毫不留情，看到吗？你以为他会怜悯呢？不会的。好，再来更凄惨，来第十五节，来并将约雅敬的王母，你看到还有这个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又将一切勇士多少人呢、七千人，就是他们的兵丁哦，还有木匠、铁匠一千人，都是上阵的勇士，全部掳到巴比伦去了，整个失去了自由，完全被掳掠掉了。所以你看到这整段里面有什么教导啊，让我们能够学习的？好，第一个教导，请大家注意认清仇敌的工作，一定要认清仇敌的工作。我们的仇敌不是人呢、是灵界执政掌权的，管辖这个黑暗世界的邪灵魔鬼征战。所以我们要清楚，好，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呢？第一个工作，诱惑。仇敌主要工作是诱惑，他要让你被掳，他必须要用诱惑的，他不能直接掳你，他不能直接掳你，因为这是上帝的律，你只要在上帝的在基督里面就蒙保守。你离开基督呢，你要离开，你要进到巴比伦，你就觉得世界是非常美的，他用诱惑的方式。所以你看到吗？亚当夏娃，神就告诉他说不可以吃这个果子，吃的日子是必定死嘛。 OK， 所以当时就是一直在看看，眼目的情就来嘛，就带动肉体的什么情欲，就把它摘下来 就吃了，吃完之后哇，觉得眼睛明亮，衣服呢没有穿就躲藏了吗？好，那神找谁算账呢？找亚当开始。亚当你在哪里吗？那你为什么躲起来？亚当就开始怪罪了，有没有？怪罪啊，神啊，怪罪你造的女人吗？怪来怪去还造怪蛇吗？很少反省自己了吗？你看到这个吗？原来这个叫做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带来肉体的情欲，最重要的就是今生的骄傲。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最大的错就是神错，你造了人嘛，你不要造女人就没有事了，你不要造蛇就没有事嘛，你不要造这个什么另外一棵树就没有事嘛，全部的错都是在神嘛。看到这个吗？这个就是今生的骄傲就出来了。好，所以你看到吗？诱惑是根呢、啊。我们有没有常常为了眼睛祷告啊？为着自己的情欲在钉十字架来祷告啊？这要对付的地方就这个，不然觉得世界是很美的，巴比伦是何等的美丽，何等的好，其实它是混乱的，带给我们很多的混乱，家庭、婚姻、工作各方面都混乱，情绪也混乱，这个就是它的根在当中。好，接下来仇敌的工作，第一个是混乱啊，抱歉，诱惑；第二个呢，就围困了。你进到诱惑里面，兵丁就来围困了。好，围困呢，如果呢还不马上悔改，没有得自由的话，就跌到第三步，撒旦亲自就会什么亲临啊，那个最厉害的就会出现了，就来当中，这个就是撒旦亲临。再来亲临之后，你就失去了自由，就叫掳你掳去，让你完全得以失去了自由。掳去之后呢，他要做什么工作？毁坏跟什么？抢夺嘛，毁坏跟抢夺，把你生命当中所有的宝贝，那里面的宝器全部掳去，最后呢，让你失去的自由，你就当奴隶了，一辈子当奴隶。所以讲来讲去，其实在属灵征战，我们从列王记也看得很清楚啦，都明白原来呢，仇敌就是一直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个什么吞吃人，就是这样子，一直在找找找谁可以吃，从诱惑开始。好，你就不知不觉就下到他的网络当中，就掳去了，失去了自由。这个国家就是这样子一步步来的。那神一直耳提面命，一直提醒他一定要注意先知讲的话，他是不听。好，接下来十七节，巴比伦王这个就立谁啊？约雅金的叔叔他爸爸的弟弟叫叔叔叫做马探牙。马探牙代替他做王，给马探牙就改名字，这是巴比伦的名字，巴比伦叫做西底家，今后求西底家，这最后一个王叫西底家。好，西底家这个王呢就很糟糕了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是什么？公义的。真的是公义吗？真的，你不听嘛，神的审判就来到嘛。但是你发觉到，其实从他的什么这个爸爸那个时代嘛，阿公那个时代，神就已经差很多先知一直提醒了嘛，一直提醒盼望你们悔改，就是不听，到最后呢就走到灭亡的道路。好，我们看这个国家在西底家是最后一个皇帝了，末代皇帝就是这个地方，整个犹大国就败在他的手中了。好，这是第二十任王。好，我们一起来看到二十任的王，我们一起来读18节到20节。北秦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好，这边讲来，西底家登基的时候也是年轻人21岁，刚才约雅金呢18岁，都是年轻人就登基了。所以愿神帮助我们看到神用人越早越好，越早越好。其实年轻人可以做王的，但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的家人要陪伴他，他的妈妈要陪伴他，他的家人要很好的来陪伴他，训练他。好，登基的时候21岁，大概现在的大学生吧，21岁。好，在耶路撒冷登基做王11年的时间，也算是一段时间了，不是很久，但是一段时间。好，他母亲叫做哈木他，哈木他就是像 那个露水的意思，像露水的意思，就代表说常常去滋润，去滋润，去滋润他的孩子，滋润别人的意思。好，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这不是先知那个耶利米哈。好，叙利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什么恶的事，最后一位王也是非常邪恶。好，照着他约雅敬，就是他的这个哥哥哈，所行的一切事，他们兄弟啊都当王哦，一个是在这个十八任王，这个是二十任王的嘛。OK， 好吗？你看到这地方来，他行了这个恶的事，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发作，把怒气发起来。原来神会不会生气啊？会哦，请大家记得，神是有情感的神，喜怒哀乐都有，所以我们被造也是有喜怒哀乐。但是神的怒气，神告诉我们说不是随便发怒的，他怒气不过是什么？转眼之间，他怒气是盼望大家知道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审判的人的神。好，现在我们在恩典时期，教会时期，神的怜悯还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要赶快悔改，然后要还福音的债，要传福音。但是耶稣再来的时候，第二次来，记得他不再是羔羊的身份了，他是什么？君王的身份，会来审判的时候了。所以大家记得那一日来的时候，很多人害怕，充满了担忧，害怕痛哭啊，咬牙切齿，因为审判的王来到了。那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何等的威严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要预备自己成为心腹的时候，要准备好，要成为聪明的童女，迎接主再来。所以愤怒是神给让我们看见他的属性，他公义的愤怒在当中。所以犹大呢，到最后呢，神就重重一击，盘不把他赶出去，离开了耶路撒冷。这是第三次什么被掳？所以掳呢有三次，他不是一次就掳光，为什么要这样？因为神的怜悯还在吗？要是的话，我们全部都掳光了，都一次就 OK 了吗？可是他分三次，在干什么？给他们机会，盼望还有什么悔改的机会啊！这就是神的怜悯啊，他怜悯总是在公义之前啊，在审判之前。所以你看到上帝是这么爱人，这么爱犹太人，盼望他们能够悔改，但是就不听了，到最后呢，全部从他面前赶出出去，这地呢就变成荒凉之地嘛。好，这个就是我们看见三次被掳，三次的这个审判在当中哦。好，最后一节，叙利家就背叛巴比伦王。好，我们就来明天来看二十五章，就能够更多的学习在当中。好，所以你看到整章当中，让我们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好，很简单，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永远胜过审判，神的恩典永远胜过审判，但是的恩典是要引导我们离开审判，请记得这件事。神的恩典是为引导我们离开什么？审判。所以今天我们得到恩典，要记得赶快悔改了，不要再执迷不悟走下去。你看神的恩典一直一直跟你警告，盼望你不要进到审判当中。那个审判，最大的审判，就是有一天像启示录一样，万膝要在神面前跪拜，万口要在神面前什么承认，承认这位大君王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都要面对审判。但是看着今天还是恩典的时候，赶快回转，不要执迷不悟哦。那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第二个，我们要学到一个很重要的，我再提醒一下，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要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我们不要依靠人啊，人真的不可靠，你自己都不可靠的，别人会可靠吗？你自己都不可靠，我们都是罪人，怎么会可靠呢？只有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所以要转你的心在神的话当中，不要再到处抓人那个人说怎么样，那个神说什么电视播了一大堆今天这样子讲，明天又那样讲了，变来变去。因为人是最不可靠，请记得，你也很不可靠，不是吗？谁可靠啊？神最可靠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被别人绊倒，因为人本来就不可靠嘛，你还在靠谁啊？只有神的话是最可靠的。好，这个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好，第三件事情，你看三个坏王他的结果都是非常的凄惨，因为神会什么审判。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想的，都要以神的话为标准。那我们在神眼中就看为正的事，因为人对事就会对了， 人一定要对准上帝的话。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为了24章来感恩。谢谢主，我们看到三个王啊，是坏的王，但是呢，再看到你的手，看到你的心，就是要不断的怜悯犹大国，盼望他们的悔改，盼望他们不要被掳，盼望他们不要这个沦陷。主，我们祷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不认识魔鬼撒旦的诡计，他就是要我们进到这个网络当中，落到巴比伦当中，被捆绑，被迷惑，混乱的过一生。帮助我们都知道这是仇敌的工作，我们要起来穿起他全副的军装，我们要抵挡魔鬼，魔鬼就不要离开。帮助我们成为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感谢耶稣，你爱我们，赐给我们宝血，赐给我们十字架的威力，赐给我们权柄，让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要单单的跟随主到底，我们要奉耶稣的名，要捆绑在我们内心世界那些罪恶的根完全断除。奉耶稣的名，靠主耶稣的宝血，命令所有的忧虑，命令所有的恶者的谎言，命令所有的害怕，都从我们心中完全一扫而空。让我们心是得到自由的，心里面是清洁的，心里面是圣洁的，心里面是干净的，心里面是喜乐的。好吧，我们站起来，我们开口来祷告起来，为着心来祷告。来，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赞美你的名。
我们去开始来祷告。